欢迎来到这就是电商人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 今天又来到我们人生甘苦谈系列啦。那今天呢，邀请到我们专业的保健品牌好好生医，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品牌都不陌生，以及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他们的品牌云印长戴戴，让我们欢迎戴戴。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这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我是好好声音的营运长，然后也是理科太太的经纪人，顺便偷偷业配一下我们另外一个品牌是银翠丝的营运长。
没错，而且我觉得今天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邀请到戴戴在就是营运层面的细节都可以来跟我们琢磨，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好好声音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因为之前其实很多风评啊跟故事啊，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来挖掘这个秘辛到底是什么。
好，来。
对，那其实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们上节目，那是不是我也担心就大家可能还不认识好好声音，是不是可以邀请就是戴戴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哎，好好声音主要是在贩售什么样的商品呢？
嗯，好，我觉得现在很奇妙的地方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好好声音，但是大家应该听过理科太太，然后也有很多人听过太空人维他命。哦，真的是拜我们老板的那个名人的影响力，正负双面刃所赐，就是我觉得太空人维他命应该是台湾史上讨论度最高的维他命了。然后但是那是三年前嘛，就是有一些风波，现在的人比较多，有些人会听过非常模式胶囊，就是我们其实在访谈的时候，理科会跟一些艺人做访谈，然后艺人都会忽然说，诶，原来非常模式胶囊是你们家的，就是他们可能连不起来，可是他们听过那一支产品，然后或者是现在比较红的是燕窝酸益生菌。然后我讲这几个名字其实是希望带出来的感觉是，从这些名字其实都可以窥见我们是很希望用科学去帮助很忙碌的现代人有那种未来感，然后很精准高效的去维持身体的最佳状态。就是大家可能资讯焦虑啊，晚上会因为资讯焦虑睡不着，然后早上恶性循环，没有精神跟体力去冲刺事业。然后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简单形容我们的话，我觉得是高效率的保健品。
嗯，而且我觉得当时就是在就群募集资，真的就是三天内就是破3000万的极高的表现，我觉得它是验证就是这个品牌跟商品是有市场的，以及我觉得是真的是解决就是真的是消费者问题啊，就是大家可能过往都会吃很多就是瓶瓶罐罐，可能又 B 群又叶黄素，就可能啊我今天又忘了吃什么样东西，但其实太空人维他命它一次就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那就好奇问问戴戴嘛，毕竟就是在品牌端嘛，也是在这个产业，那过往我们都会说，哎，讲到这个营养保健品，我们要先知道自己可能缺乏什么样的营养素。那包含你可能上网查，就是你可能找营养师说，哎，我到底缺什么，我需要补什么？那去了解说，哎，这些是适合我来吃的。那就好奇，戴戴自己在这个产业，你通常会是有什么那个必吃的保养营养品呢？或者是通常你会怎么样选择合适自己的就是保健品啊？
嗯，其实，在跟理科认识之前，我就是一个跟大家一样在新创公司上班的可怜的小社畜。对于要吃什么保健品呢，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概念，因为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其实是有一个界限感的，自己还没有到生病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必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或是身体有一点点跟过往状态不一样，例如说睡不太早，我后来查了一下，有一个名词叫做亚健康，就是你介于健康跟不健康之间，这种人通常会去吃保健食品。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接触是因为我一路以来都是在新创公司上班，新创公司就是你们也知道压力非常大，我就发觉我自律神经失调，就是我是跟理科一样是自律神经失调，然后心情状态比较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我就是真的傻傻的去 Google 就心情不好吃什么。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对于身体有改变的时候，不会想要第一时间，真的是虽然这不是良好示范，但第一时间我们可能会不是这么容易接纳走到一个医疗诊所去，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明确的说出自己的状况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所以就会去寻求啊，会不会是有营养食品可以协助，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吃鱼油，就是这是我比较需要吃的东西。那后来认识理，其实我就是一直吃，一路吃，吃到认识理科，然后他做这个保健食品的时候，我才发觉啊，就是原来我吃这个还吃不够，我应该要吃跟他一样的 那个套餐。
而且我觉得好像每个人接触就是营养保健品都有一些契机，不管是家人的推荐或是朋友的推荐，甚至是你可能像代代是自主的搜寻、对，我觉得都会是一个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很幸运啦，因为所有人都会把一些好的资讯放在网络上，大家都非常容易的查找、所以刚好就延伸到我们现在就是好好声音这个品牌，应该多数可能认识好好声音的都是透过网络嘛，因为毕竟算是全部的起家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想要问代代说，身兼经纪人加我们的营运长，就好奇所以这个品牌我们可以说在群牧之前成立吗？算成立吗？或者是群牧之后成立、就是它实际成立的原因会是什么？
其实多年前李克太太还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停更，她回美国去，我就在台湾也顺便休息，因为毕竟在停更之前其实我们有非常大量的影片更新跟商业合作。她回美国之后呢，我就开始觉得她好像变得比较放松，因为首先就是工作压力解除，然后她每天就开始真的为自己而活，然后她有搭配保健食品来吃。我就很好奇，其实我那时候才跟他说其实我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所以我很好奇他为什么吃的东西都跟我吃的不一样。我就说那你都怎么买的？他就挑了几个然后给我看，但是他跟我讲说这个东西只有美国才买得到，然后他再带回来给我，然后他就说可是你也是可以搜寻啊，去怎么买怎么买。我就说可是我看不懂网页啊，就是那个所有的东西它的成分，它有例如说我吃镁好了，它就有不同的镁，我吃鱼油它有不同的来源的鱼油，然后不同的剂量，就是我真的看不懂那个东西，就是他就会觉得我为什么看不懂呢。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沟通之下，他才发觉哇，原来就是其实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寻常的成分的判断，无论是大鱼吃大鱼的好还是小鱼好，吃哪一个来源的鱼种好，然后 EPA 含量多少，对他来说是一个他自己内建的尝试。可是对于我这样的一般消费者，我能够看到的只有数字，例如说它含量多少，这个东西含量多少，或是我最后去比认证、比品牌、比明星代言，就是我判断的标准跟他判断的标准完全不一样。他可以撇除那些上面的数字跟行销用语，看进去产品真正的成分是什么。所以他就想说，没想到我有这样的需求，可是他根本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girl，他也是自律神经失调，然后他就发觉跟他最亲密接触的三个同事里面就有两个有这样的问题，加他三个，然后75%的人在团队里面是有这样的问题。他就想说那我们要不要就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原本真的没有想要玩这么大的，真的是要小小的做这件事，然后好好的彻头彻尾帮我们这样的类型的人做功课，然后这样子把产品做了出来，放到群目上面试试看水温。我们原本预计真的觉得应该就是卖100万就很厉害了，然后没想到这件事情是大家的痛点。对，其实这整个品牌发生的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很少说，就是关于李科原本对于这个品牌的期待，就是群目募到100万我们就要出来谢幕。
我觉得完全真的是超乎期待，超乎你们期待。但我很喜欢就是一开始的那个起心动念，因为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为什么期待？但我很喜欢就是一开始的那个起心动念，因为我觉得对于李科来说，就是代代跟 Gil 应该就是你算是他身边非常重要的伙伴，所以因为重视健康，因此才来开始做这件事情。没有想到这个水温一试就那个超级滚烫的热水。所以是不是可以就是问问看代代的观察啦，因为我们算是从2021年其实创立现在也快3年嘛，
对，
那我觉得其实也算是在这个保健食品产业有蛮多的打滚，就好奇就是代代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或不同的角度嘛？因为其实毕竟刚开始出来，其实我们就希望做100万就结束了，但殊不知就真的是一直持续的做下去。就我觉得这3年应该有蛮多的观察跟一些有趣的 fun facts 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好，其实我们三年比起其他观察的竞品的其他品牌，我们真的还太小，所以我今天其实在这一题上反而想要站回去消费者的立场，重新想这阵子从疫情之后的保健食品的产业，我们的购物决策，就是以前就我们在小时候在学校念行销的时候，有会把产品分成理性产品跟感性产品嘛？感性产品可能跟例如说我随便举例子香水等等的，然后理性产品可能是房产啊、车子啊，或者是我觉得保健食品可能也算是，以前我们觉得保健食品可能是一个偏理性的购物，但是其实这几年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品牌越来越多，然后我觉得我身为消费者，我的购物决策可能是奠基于对品牌的亲密感，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啊，品牌的信任感很重要，例如说这个品牌用料很好，然后原料都标得出来是哪一个品牌的，有各种检验，然后国际奖项全部都打勾勾，老实说这些东西好好声音全部都有做到，但是老实说啊，很残酷的是这些事情全部都可以被取代，因为市场跟原料就是那样，只是你想不想做跟要不要做而已，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背后的逻辑继续推论，那大家最后是不是都进入比价，可是比价的背后又回到了品牌的大小，大品牌就是有办法以量制价嘛，所以如果这样子这个整个理性逻辑行得通的话，那大品牌同时握有，首先它有信任感，再来又有价格优势，它铁定可以大幅度的垄断市场，可是为什么各产业中还是有一些新创品牌一直雨后春笋出来，我觉得最终有点想要 echo 到我们刚才有聊的，就是我们共鸣了一群跟我们品牌人格特质非常像的人，然后我们在做内容跟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让这一群人因为我们真的很了解他，累积起来那一种亲密感，让他们会希望如果他要选择在保健食品选一个品牌，他会希望是我们而不是别人，所以我常常会看到一些消费者回馈，或者是我们合作的创作者，他们光是把我们的飞行模式胶囊放在床头，或是把我们的太空人维他命放在办公桌，他们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陪伴感跟希望感，我觉得那真的是开始有更感性的需求出现，
是有一项是归属感，就是我算是就是好好声音的一份子，因为我也用这个保健营养品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好像还没有酷成那样，但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个品牌真的理解我，所以我会觉得比较安心。
因为这个我就很好奇想要延伸问，因为这个洞察应该不会是我今天就是商品上架到官网有消费者购买然后我又出货，这个流程上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个 insight 的，就很好奇，针对这件亲密感是不是好好声音有做一些怎么样的 campaign 或是怎么样跟消费者沟通的方式而发现这件事情，
这一题其实会有点像是我们等一下要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粉丝举动。
我觉得可以先讲也没有关系，
好，我还是现在先站在消费者那一端，我觉得自媒体越来越多啊，身为观众或身为消费者，其实我越来越没有这么强烈的动力去支持一个品牌，因为品牌不是人，所以我很难对它产生感情，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消费者最终端的回馈通常是从我们中间那一群很支持我们的创作者来的，相较于真的消费者，我觉得我们的粉丝好像是那一群一直很听我们的创作者们，然后创作者们其实会回馈，像是我们会有一些商案合作，然后也会有一些开团的合作，我们一直都听到创作者们会来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常常燕窝酸会缺货，他们问我什么时候会有货，因为他们的消费他们的粉丝吃完之后主动来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开团，同样的其实那些创作者们也同时接收到其他新创品牌一直出现一直来问说可不可以开团跟合作，然后他们也会很明白的跟我们说有谁谁谁来找我们开团，但是开团的过程中可能都会需要排出敬业嘛，最终这些创作者们还是选择要跟我们继续合作，然后我们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发觉，因为创作者他首先就是他完全符合我们原本定义的 TA， 因为理科就是做给像他一样这一群的脑力工作者嘛，但是其实我们等一下可以回过头 会等一下会聊的其他，例如说我等一下想要分享的是我们的品牌精神，就是我们品牌有根据内部沟通沟通出来一个我们觉得我们的品牌如果是一个人他应该会像是个什么样的人，里面有几个关键字，像是冒险、勇敢、成功、使命感，这些关键字我们很努力的透过细节传达出去，让我们的品牌更像一个人。那所以说这些创作者如果觉得这些精神符合的话，他自然而然会跟我们觉得好像是同一群人，同一群伙伴。现在还有一些很有趣的状况，就是这些创作者们跟我们的合作的深度亲密到，如果你去网络上搜寻飞航模式胶囊，你可能不会看到理科太太跟飞航模式胶囊，你可能会看到某某某创作者跟飞航模式胶囊的共同搜寻结果。
嗯，我觉得这好像会让我想到说我觉得有这么多好的资源进来真的是帮助好声音共同推广这个理念跟使命蛮好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先问说其实针对好声音一直以来想要传达理念会是什么。其实会这样问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流量进来其实是红利，可能也是压力，那当然你今天大量曝光出去之前，我们的本质要供的主要讯息一定要够，我们会说稳固吗，或是够让人印象深刻，大家才会往外推嘛。所以我们是就可以刚刚带一带我先小小的揭露了，究竟就这么好声音想要持续传达的价值会是什么。
嗯，这一题呢其实我原本是想要放在克服难关的方法那一题回答，因为理科啊原本从美国，他在美国有创业，然后他因为家庭的关系他想要就近回来照顾妈妈，所以他有想过在台湾也开始成立他的事业。那时候他那时候还不是理科太太，他找我聊说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去做了一些功课。其实我就很简单问了身边一群人，我就问说你现在最喜欢的品牌是什么，为什么，然后大家通常都会想很久给予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答案，或者是觉得自己讲出来的答案好像很不酷，无论他讲出多酷的品牌。最后呢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但是如果说是谁谁谁我有在 follow 他的 IG，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2016年，我问了所有的人，他们都说他们一定会看某些人的 IG， 我就想说哇好特别的想法，我就跟理科反映这件事情，他就说所以未来的趋势会是个人媒体，所以其实他才会开始想要做理科太太。但是一路走来理科太太又开始做品牌之后，怎么样把品牌做成像一个人，
嗯，就会像是刚刚代代有特别讲到像个人的方式，包含第一个冒险、
对，
勇敢、成功跟使命感，是不是有一些我会说具体的例子吗？就像比如说当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冒险感，就是例如他可能会去登山，登峰造极，那究竟这些就是好好声音想要传达这些价值会是怎么样去呈现跟消费者沟通啊。
嗯，好，我们其实内部先聚焦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做了一些行销上的已经被做出来的研究，去做品牌人格的聚焦，然后我们内部呢先统整了一次，因为我们就是做给我们像我们的一群人吃的嘛，我们内部先统整了发觉我们不想要做的类型，我们不想要像的人有三种，一种是颠覆的，就是叛逆的感觉，然后一种是丑角，就是搞笑恶搞的讽刺的类型，一种是统治感很强的人，就是我们不想要去强调阶级跟秩序跟 上下阶层的关系。好，我们先排除了我们不想要做的事情之后，我们开始聚焦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其实想要做的事情老实说我们内部啊有智慧的人跟勇敢的人之间有点拉扯，就是有智慧的人我们又开始细分它里面的一些关键字，例如说要有研究精神，然后要讲话很聪明，然后追求科技感。我们最终我们大家找出来的其实是探险家，我们希望好好声音像是个探险家一样。那探险家里面包含的关键字就是冒险、发现，然后未知、热血跟使命感等等的。那我们很意外的发觉，当我们统计出来之后，发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那跟我们的创办人的个性一模一样，然后再来就是好好声音的特色就是我们通常做的产品都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例如说别人需要吃瓶瓶罐罐，我们到底能不能够颠覆这个想法去做吃一瓶就好的这件事情。
其实刚刚代代就是讲完就是那个冒险探险家这件事情，我脑中浮现就是航海王，就宛如可能船长就是李克太太，那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个船上的一群人，对，然后一起前往跟前进。那我觉得毕竟就是航海王在船上这群人就是要不畏风浪，就是去暴风雨，就是都能一样希望这艘船可以顺利前行到达任何的目的地，对，所以是不是可以延续就是用这个比喻啊，因为其实我们也会想知道说过往我们刚聊到现在其实都蛮多是成功的因子嘛，包含究竟我们今天好好声音身为一个人设，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就是探险家的感觉，或者是就是好好声音这品牌过去在运营的时候很多就是包含跟网红合作的经验啊，我觉得让这个价值可以持续的传递下去，当然这些都是正向的，当然我们就今来不能只能聊好的层面嘛、
okay.
我觉得在开这艘船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挑战，我们先不要说是失败或者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船前行一样会有暴风雨嘛，究竟对于好好声音那些暴风雨的时刻会是什么，对，好奇有没有这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岩上的时刻我就不说了我就先讲就是比较针对好好声音本质上的，因为好好声音它其实就是李克太太创立的品牌，李克太太怎么被大家看待大家其实就会怎么看待好好声音，所以李克太太身上也有一些被贴的标签，我们其实没有觉得沉重，因为那些标签也是他被大家认识跟走红的原因，所以就算他私底下可能很相信星座干嘛的，那个也就是我们私下讲讲而已，所以他身上被贴的包间可能是包括科学啊、理性、西方跟效率这几个关键字，延伸到品牌会希望是品牌有这样子的性格，那当然还包括我刚才讲的后面延伸的更广一点更情感面一点的品牌的个性，可是品牌的 DNA 其实就是包含理性、科学、西方跟效率，那我觉得这个挑战反而是要把品牌经营到真的很像是理科的分身，无论是在产品开发或者是内容行销，甚至是我们去找合作的创作者都是需要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们在团队里面跟理科很靠近，其实理科本人不可能像是他的人设一样这么扁平，就他会有自己他喜欢做的事，我们也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在台面上为了要让大家理解这个品牌的一致性，我们会有所选择，好比说其实我们今年原本想要出一支消水肿的产品，但是因为消水肿的产品它的成分很大部分会跟中药挂钩，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先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品牌形象并没有稳成这样，或者是我们知道减重产品一定很夯，可是身为理科就是一个理性的知性的女性要怎么样不要把这件事情讲成是容貌焦虑，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原本刚开始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想要瓶瓶罐罐，那我们要怎么去开发我们的新产品，因为我们越开发我们就是增加瓶瓶罐罐，那个宗旨是背离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年还是出了几支产品，可是那几支产品是奠基在我们原本主线产品是有点像外挂的概念，就是我要让这一瓶产品原本的优点在加成，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想很多新的想法切入大家的脑子里面。
而且就是刚刚讲到了几个理科太太我们说的标签嘛，如何去开发新品我觉得是对于很多品牌在思考层面上非常会需要多花点心力的啦，尤其又是保健食品一定还有相关更多的法规的限制，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好奇多分享一点点事，其实刚刚讲到蛮多是针对可能要开发可能减重产品啊或消水肿产品啊等等，这可能都是初步的构想，那通常如果以我们今天在做营养保健食品今天要开发新品，这是有些比如说法规或是有些规范是你们会特别去注意的，不管是相关的网站啊或是哪些资讯你们会先做搜寻，而不是说我今天就是要做减重产品我就是要这样做，对，是不是这个小小的那个小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做这一行人应该都知道政府有相关的法规，就是有白皮书你一定可以写的东西，跟有一个大范围就是你绝对不能牵涉到的字眼，但我们特别容易被检举或者是被开罚，有一些 因为大家对我们的关注比较大嘛，那我们如何避开这件事？我们老实说还是有不小心踩到，因为我们其实会在写的时候，第一我们会去参考比较稳定，它不常被出现在那政府会有一些开发的名单，它不常出现在里面的人，然后如果我们有类似的功效的东西，我们其实会去参考他们的用词，就是这样子用准没错。行销最终会绑手绑脚，你变得全部照抄白皮书，你会完全做不出好的说明跟沟通，那我们就开始真的是脑洞大开的去想我们要怎么去讲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譬喻跟一些名词之间的连结呢？然后举例而言，我们前阵子就想说我们要开发一个保健眼睛的东西，因为我们产品里面其实有加叶黄素等等的东西，那我们要怎么讲这件事，我们就想了很久，不能讲到眼睛又不能讲到视力，那我们要讲什么，然后我们后来就想说我们要不要写灵魂视进步、
oh.
然后是我们就是会坐在那边想，然后完全脑洞大开的大聊，其实这真的是需要对生活跟人性有比较深刻的观察才有办法拼出来的行销语言。
嗯嗯，尤其在营养保健事情，我们得说它既有的框架应该蛮大多的、嗯、所以如何突破这个重围就会是我真完全感觉到代代的就是、哦、每天要绞尽脑汁，所以真的是很需要用我们太空人维他命来进行、嗯、你们就是符合这群非常具有理性并且用脑过度的这群受众、嗯
哦、用脑真的超过度的、欸、那你应该有常常看到一些那个化妆品，他们会讲说自己是小熨斗或是黑绷带什么的、
嗯、
我觉得那就很强。
对啊、嗯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欸、所以很喜欢大家分享到了可能两个嘛，一个是可能去政府上看有些名单，它都会是我们很好学习的对象，因为我其实我觉得网络世界这么有发达的好处就是我们搜寻资料非常的就是容易、嗯、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很常去找到自己合适的资料并且内化成自己的。就好奇是不是你们对于这些你们的顾客做对了什么？
因为其实讲到顾客还是一样回扣到刚刚，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感受到顾客的回馈通常是透过创作者那边来的，然后我们感受到我们的铁粉其实是我们合作的创作者们，所以这边我反而是想要岔出去聊一下我觉得我们做对了哪些事情。我觉得可能是团队，嗯，就是很多行销人员一定都知道产品力是最基本的事，就是最基本的事，但也有可能会有很多听众在遇到了产品力不佳的产品，然后你们真的很辛苦。那我们这边的很幸运的地方是产品力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团队很强，但是我们产品力要怎么推动出去，其实我们今年二月就要满三岁了，然后我们的核心团队其实就是十个人，而且这十个人其实是营运好好声音跟营翠丝，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说来蛮汗颜，我跟理科其实没有花很多力气在管理上，然后我们的团队成员是非常主动的去找事情做，然后主动去优化我们的品牌。这边其实我想要讲的也趁机是在这边感谢大家，跟我觉得很多新创团队一定都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你很希望自己的团队长某个样子，或者是你的团队正在成长它背离了你原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目前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我们团队之所以大家可以很勇敢的去找事做，原因是他们背后其实很有安全感，然后我同事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喜欢，他说安全感是爱养出来的。那如果在工作上的爱包含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在表面上当然就是薪资奖金，就是我们的平均薪资应该是我待过新创产业里面最高的，然后奖金也是给的很好，就是直接从营业额里面反映。然后但是我觉得爱的里程，就是在我们团队里面爱的里程是信任，就是其实理科很信任我，他把团队都交给我去处理，然后我很信任团队，所以因为信任的话其实你沟通中就会是充满善意而不会是去揣测，所以当他们知道管理阶层会做出某个决策，然后他们就团队们他们会理性的在自己的工作经验里面分析，他们不会担心被批判或是被假想他们的背后的目的，他们会勇敢的表达，但因为他们充满善意，所以他们讲出来的话不会是挑衅的。那 我觉得我们在这样有安全感的团队之下，其实大家少了很多自我中心或互相猜测的那种情绪噪音吧，就是大家在沟通上会更能听懂彼此的意思，然后往一样的方向前进。当然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有许多听众是新创团队的人，或是想要成立一个新的品牌，那我觉得这种氛围其实就是很梦幻的新创团队的氛围。那我们目前是靠真的是完全信任，好好把别人的话听完，那大家觉得自己的意见有被听进去，有被考量，不一定要被采纳，那他们就会更愿意的在工作上面主动去优化。我觉得或许哪一天我会再坐到这边，或者是换别人来坐在这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情境完全跟现在不一样，会需要一些制度来协助。那但是至少我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大家我觉得那个情感的 bonding 目前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团队让好好声音可以继续往前走。
大家听完应该就、这么棒的团队到底要去哪里找？对，就是是不是可以请戴戴分享，因为听起来其实戴戴有三个角色啦、第一个是云印长，第二个是经纪人，第三个可能是主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等一下小聊一下这三个不同的面向，你觉得各自的挑战是什么？好了、我们先来聊聊挑战。
我先从好好声音的营运长来说好了。其实好好声音它就是一个品牌，所以我觉得它是最能够以公平，就是我之所以会讲公平，是因为它在我们出生人出生到世界上好像是一个内建的完全正确的事情，它就是一个要 follow 的准则。好好声音可以讲求公平的原因是我在跟别的品牌比的时候，我的用料就是好，我就是可以卖比较贵一点。然后我对于消费者们他们能买到的东西都一定是公平的。我如果跟别的品牌做任何的比较下，我可以比出一个实质上的东西来。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当好声音营运长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有凭有据，然后它的数字就是长在那边，你有一个可以优化的方向你可以掌握。好，那回到接下来就是主管上的公平呢，我觉得变成是因为你们听众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是已经是中高阶主管，甚至是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嘛。我最近的心得其实是管理阶层的公平其实是要适度的。哇，我这句政治很不正确，我觉得当管理阶层的公平其实是要适度的不公平，因为当组织在分工或者是组织在扩大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势必会得扛下比较重的责任。虽然大家一直都不是很喜欢能者多劳这件事，可这件事情上就是活生生的会在职场上发生嘛。那如何在他接受到相对应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你也用另外一种反向的不公平的回馈他，例如说在他的福利上面，在他的身心的照护方面。就是其实我觉得当主管如果要完全的公平，可能会对员工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奉献的程度本来就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难。那我最后讲到就是身为理科太太经纪人的挑战，也一样是从公平来切。这边就跟电商比较没有关系了，就是纯粹我在这边就是私人的发泄情绪嘛。其实我觉得我原本在面临很多风波的时候，好像没有真的把理科太太，因为理科他本人其实是蛮亲民的，就他没有太，他真的完全不像是一个名人。虽然头上戴的不是皇冠，但非常的沉重，就是我们好像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被放大检视的程度跟我们实际造成影响力有点不成正比。所以但是我在这边其实也没有真的想要跟刚刚讲的一样，没有想要在这边发泄情绪啊。我只是觉得身为理科太太的经纪人需要扛下某一些委屈，然后我甚至是扛下他的委屈，但是我同时身为一个人，我也很想要发泄出来。有时候会经历那些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刻， 所以回过头来我就会觉得哇，回去做好好生意超疗愈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做电商非常疗愈。所以原本后面其实有一题问我就是关于吃苦当吃苦的这件事情，我原本想要说工作对我来说就像是吃糖一样，因为我经历过比较可怕的类型的工作，在我的身心灵的状态之下，我觉得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理解世界的时候，好好生意其实给了我一个另外一个出口，让我去正常的了解世界，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
那其实刚讲完这么多事情，发现其实代代要做的事情超级多又要跟李克太太那边沟通，就是当经纪人，然后包含整个品牌的营运，包含商品的开发，可能到销售等等之类的，甚至是自己底下还有带团队的成员。好奇就是要如何能把这几全部的事情都做好，达成目的啊？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时间点都有限，所以这可能会需要排事情的优先顺序吗？还是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调整跟分工？通常要怎么扮演好这么多重功能的角色呢？
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想要传达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或许有些人不太容易做到，就是放权。嗯，因为我在比较年纪轻一点的时候，就当上管理阶层，那个时候我会有一种比较像妈妈的心态，就是我会觉得啊，这些事情要给他做吗？然后这样交代下去，我是不是自己做比较快？那我自己做会不会比较完整？他工作好像很多，我还是不要给他好了。那我是一种类型嘛，另外一种类型是他真的会盯很细的，他会想要自己掌握在手上。但其实我自己当主管变成那样子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成为 bottleneck。就是然后下面的人会空在那，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学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去放权，让我觉得是让其他人学习，因为他们一定也要学，然后学习之后他们就能够来分摊更多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效率这件事，好，我好像不是很在意，原因是因为效率的相反好像是浪费时间吗？但是我觉得有些时间是一定得花的，就是我觉得花时间是必然的。好比说就是听众一定可能在公司里面卡的是不同的位置，有些人的工作就是有一些 SOP， 你可以优化你的工作的动作或者是流程，让你的工作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完成更多。可是有些人的工作就是不行，例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份访纲，就是我们花五分钟讨论出来跟五十分钟讨论出来，就是五分钟难道比较有效率就比较好吗？其实并没有。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效率好像不是最重要，我觉得是做出自己觉得端得上台面的东西比较是重要的事。
嗯，而且也回扣达到目的啦，我们希望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嘛。我觉得这个我们一直以来就其实都有感受到的。那因为这里就很好奇，其实我觉得会花很多累积吧，很多累积去累积这些成功，跟很多时间去创造我们想要传递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好好生意有持续在做的。那我觉得在通往这个成功跟花时间在我们可以说工作上或是价值传递上，甚至是我觉得你们也是一群非常关注趋势的人们，那我觉得这当中这些都会是正向的。那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些负面的，就比如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想不出那个文案跟脚本，哦，压力好大。那这些我们可能比喻为就是人生的吃苦嘛，因为我们这就是电商人生，我们比喻把吃苦当作吃补，就像我们非常认同就是代代讲到的，就是不管好的坏的都需要花时间走过，就是因为这就是必经的过程。那就很好奇，就是大家身兼多职，又在这么变化市场这么快速的一个领域，那你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啦？那我觉得有些人好像做法是那个会有个补帖，可能会有一句话或是一本书，就是让那个你可以没电的时候可以充电。那代代会有类似这样的充电的方式吗？
好，我觉得这真的是跟我个人的特质比较有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对人很关注的，无论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品牌，或者是我为什么可以跟李克一起做他的影片，因为他的影片就是把人跟科学真正的结合起来，所以我对于人际关系的需求很 很强烈。那虽然我是 I 型人，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你刚才说我都要吃苦嘛，我觉得如果你吃苦的时候你就去跟人家讨糖吃，就是其实我做的方法比较像是当我熬不过去的时候，或者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很苦，我就去跟我团队聊天，我就去撒娇，我去示弱，我可能也会跟理科说，来，现在给我一个，赶快给我一个锦囊妙计，就是我会最终，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比较是聚焦在工作上面，然后我觉得工作上面的事情，其实你如果能够在工作的时间解决是最好的。嗯，就是我的方式比较像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卡在那个情绪里面。就是我的伙伴甚至前阵子跟我讲过，他说我的，他希望我的新年新希望是不要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需要承担的，就是那件事情其实大家在旁边看着，大家是可以施上力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公司的主管，你可以不妨把自己的想要寻求帮助的心释放给你信任的伙伴们，他们会很高兴的被你信任的，
而且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大家会给你更精准的帮助，对吧？
对，
不能说哦，猜就带带，可能应该是需要一杯就是饮料吧，哦，其实殊不知我就根本不喝那个饮料之类的，就是会更聚焦可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公开或乐于讨论的一个环境，就我觉得这也是代代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就是团队合作的氛围啦，真的是超级向往的。对啊，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聊到最后就会就是今天其实分享了超多，包含就是好声音的创立的原因跟当时的起心动念，甚至我们想要一直其实传递的价值，我觉得收获都蛮多的。结尾今天在最后的结尾是不是可以请就是代代给我们偷偷的预告，欸，今年2024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或是我们一些可以期待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嗯，其实理科就是一个很喜欢创造东西的，他不创造东西仿佛手会痒一样，所以我们今年有可能会再从好好声音，因为其实好好声音最刚开始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直接让大家直接以保健食品补充身体所需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刚开始的 slogan 其实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就是我们觉得你回归到好好吃饭，因为吃饭是一件多开心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能够好好吃饭的话，你今天中午有好好吃饭吗？
有，我今天有特别有提早吃午餐，就是要，我完全中我的心，真的要好好吃饭。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可能真的是相对用餐时间会比较不固定，或是非常紧凑，对，我会认同。
然后或者是你就是永远都在桌子上面吃，
真的，
或者是你早餐就不吃了等等的。那我先没有办法透露太多，但其实我们想要做的是好吃又健康的食品类型，就是真的落到食品去。
所以除了我们既有好好声音的保健食品，接下来更生活层面的食品也可以邀请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那当然还有就是英翠丝，如果就是听众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有没有搜寻，就是因为我觉得会希望一起讲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很喜欢就代代刚透过分享来了解到整个团队的整体想要传递的价值，那价值就会体现在于我们呈现在市场上的所有面向，所以邀请就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去搜寻，有没有去关注。
好，
我觉得一定有更多有趣的事情会发生，毕竟你们是探险家嘛。
对啊，你们公司要团购吗？
对，可以这个我们可以谈。我们之前去年已经也有团
过，
对对对对，但当然我觉得这个需求是一直都在的。
好
真的
没问题。
那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代代的分享啦，那我相信各位听众也非常就是更了解就是好好声音这个品牌，甚至是也邀请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更多如何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我觉得也分享到蛮多就是品牌在经营的道路上会碰到一些问题，那相信这些趋势也可以鼓励到蛮多听众啦。那最后的最后，我觉得就想要邀请就代代一起跟我们听众说声再见咯。
好的，拜拜。